My lover's got humor. She's the giggle at a funeral. Knows everybody's disapproval. I should've worshipped her sooner. If the heavens ever did speak, she's the last true mouthpiece. Every Sunday's getting more bleak. A fresh poison each week. We were born sick, you heard them say it. My church offers no absolutes. She tells me worship in the bedroom. The only heaven I'll be sent to is when I'm alone with you. I was born sick, but I love it. Command me to be well.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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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ke me to church. I worship like a dog at the shrine of your life. I'll tell you my sins and you can sharpen your knife. Offer me that deathless death. The good God, let me give you my life.
大家好，欢迎来到玩乐圈 Podcast， 我是小五，感冒的小五。
我是蠢云，
刚刚做完运动。
对，刚刚做完运动的蠢云。
我是默默，我是一直也感冒了的默默。
然后考试还睡过去了。
对的，考试还睡过头了，好可怕。
OK， 我们这周来说一说Tim Cook Come On 的故事。
我
come on 了
。我这周鼻音很重，就真的就是这个样子啊，就库克出轨的事情，好吧。然后库克30号的时候在那个商业周刊的网站上，technology 板块的那个 open remarks 栏目里面写了一篇文章，然后原文应该叫 Tim Cook Speaks Out， 对，原文叫这个。然后下面我们来朗诵一下翻译的版本，这个版本是腾讯科技当时第一时间发出来了，也是我觉得比较中肯的一个翻译的版本。他说，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始终在努力保护自己最基本的隐私。我在卑微中长大，我不希望吸引其他人关注。苹果已然成为世界上最受关注的公司之一，我希望能够专注于我们的产品，并且开发出来令客户难以置信的各种神奇物件。与此同时呢，我也深信马丁路德金说过的一句话，他讲说，生命中最持久和最紧迫的问题是你正在为其他人做些什么。我经常用这个问题挑战自己。我已经意识到，我保护自己个人隐私的渴望已经成为阻止我去做更多更重要事情的障碍。多年来，我向许多人公开我的性取向，苹果的许多同事也知道我是一个同性恋者，但他们对待我的态度并没有什么不同。当然，我也很幸运地在一家喜欢创新和创造的公司来工作。我还知道，只有当你接受其他人的不同的时候，你的公司才会蓬勃发展。但实际上，并非每个人都如此的幸运。我从未否认过自己的性取向，但我也从未公开地承认过，一直到现在。现在呢，我想宣布，我身为同性恋而感到自豪。我认为身为同性恋是上帝赐予我最好的礼物。身为同性恋意味着我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少数的群体，我也获得了一个窗口去了解其他少数群体每天要面临的挑战，这让我更富有同情心，也让我每天的生活更加的富足。有时候作为同性恋，生活变得十分困难和不舒服，但也这样让我能够相信自己，去走自己的路，去超越逆境与偏执。与此同时，身为同性恋也给我了一张犀牛皮一样的脸皮，因此在担任苹果 CEO 的时候也特别的发生了作用。世界已经发生了太大的变化，与我儿时的时候完全不同了。美国正在走向婚姻平等，公众人物勇敢地站出来帮助改变人们对于同性恋的态度，我们的文化越来越具有包容性。当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法律体系中，允许雇主仅以员工的性取向为借口就解雇员工。在许多的地方，房主甚至可以驱逐同性恋的房客，禁止同性恋者探望他们生病的伴侣，或者是分享他们的遗产。每天有无数人因为他们的性取向而生活在恐惧和虐待当中，特别是这样的孩子。我不认为自己是个同性恋活动家，但我意识到自己从其他人的牺牲当中获益良多。因此，如果听说苹果 CEO 是一个同性恋，能够帮助到那些挣扎于性别困境当中的人，或是给他们或是给那些感觉孤独、渴望获得平等权利的人带来安慰的话，那么这值得我用公开自己的隐私来做交换。我承认这不是一个容易做出的选择，对我来说，隐私依然是至关重要的。我希望能够继续保留下去。但是我已经为苹果付出了一生，我将继续利用自己所有清醒的时间去成为最好的 CEO。 那是我们的雇主、我们的雇员、员工、开发者、股东以及供应商应得的。我们的社会已经取得了许多进步，我们理解不能仅凭一个人的性别、种族或者性取向来评判这个人。我是一名工程师，也是一个自然爱好者，是一个健身狂，是一个南方成长的儿子，是一个体育迷，还是一个叔叔，有许多许多其他的身份。我希望人们能够尊重我的意愿，我会聚精会神的在我自己最擅长的领域，然后继续专注带给我快乐的工作。我很荣幸能够领导这样一家公司，它长期的倡导人权和平等。我们在国会坚决支持职场平等法案，同时坚定支持在加州实现婚姻平等。当亚利桑那州通过针对同性恋的歧视性法案的时候，我们会站出来抗议。我们将继续为支持我们价值观而奋斗。我相信这家公司的任何 CEO， 无论种族、性别或者性取向，他们都会做出同样的决定。我个人也将继续支持所有人实现平等。每天早上当我来到办公室的时候，都会看到马丁·路德·金以及罗伯特·肯尼迪的肖像。我并非假装写下这篇文章以便将自己归为他们其中之一。我之所以会看着这些照片，只是因为我要做好自己的分内之事去帮助他人。我们正在一砖一瓦地铺设一条通向正义的阳光之路。这篇文章我觉得就是我添出来的一块砖。 OK， 这是全文。如果你想看英文版的话，我觉得英文版比中文版翻译的好，不是翻译了，英文版比中文版好的不知道哪里去了。然后你可以点一下，如果 iTunes 这个 podcast 的订阅的话，你点一下我们的封面就可以看到全文。如果你是荔枝的话，你点一下那个下面的三个点可以看到全文。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来说这个事情。建云首先有他自己的看法，他甚至不觉得这件事情发生，因为他觉得之前就是这样。
对，因为我觉得库克，我很早之前就已经看到个消息说库克就是同性恋，而且他只是没有公开发声明说而已。就是之前应该这个事情，我觉得就是很多人都知道了。
嗯，关于这事情的看法吗？
对，
其实我觉得库克在他的那个目的，在他演讲里面就讲得很明白啊。他只是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个影响力，然后他作为这样的一个人物，他站出来就是做一个公开声明的话，他可能就是想就是以这个来表明自己的一个立场，然后顺便鼓舞一下大家。
嗯 ，OK 啊，但是这个事情在中国的网络上其实又完全被娱乐化了，就它本身富含的那一些意义，可能更多的被网民消解掉了。我们去看新浪的当时及时给出来的微博话题，然后还有微博话题下面的评论，其实都不是特别让人觉得有一种积极的动力，反而是更多消极。比如说大家开玩笑开最多就是原来 iPhone 6那么容易弯，原来苹果从 5C 开始做成了彩色的，就是这样的很没有意义的玩笑。就是实际上看到你会笑吗？未必啊，就很不好笑的段子就这样编出来，然后开始大规模扩散。然后更多的是，如果你去查看相关的新闻的话，你还会看到有很多反对的声音得到高票。 OK， 比如说打开腾讯的新闻，你会看到他们直接评论对库克说，你爹如果这样做的话也就没你这么事儿。然后还有果粉啊，你们的偶像就是这样哦。然后还有一些关于生理上的侮辱，我就不念了。然后其实这个，
但是我在想一个问题啊，就是其实一直以来，其实我觉得大家对那个就是关于苹果这股狂热都是有着很大的分歧的。
嗯哼，
就是所以我觉得像库克这样子的一个身份做了这样一个演讲，所以我觉得对他的不友善有一部分未必是因为他做的这篇演讲的主题，而是因为就是完全是从苹果这边转向过去的怒气。我觉得这个也是有成分在的。
对苹果什么的怒气？
啊哈，
就是非果粉
对果
粉
这种狂热的偏见。
但这个事情不是针对果粉的呀，就
他可以把焦点模糊下来，就可以完全变成这样子。
特别是你刚刚念到了最后那个评论，我觉得这样子的那个转嫁还挺明显的。
OK， 我们现在天上下起了雨。
上海这几天连着几天都
这样，我们的旁边就会很安静，我们录音环境会很安静。然后我们继续来说这件事情，就之后的话，周鸿祎其实被大家周鸿祎转发这个信息了，然后他大概说以后我们是不是搞一个产品营销也要牵扯到sexual orientation 之类的事情。然后魅族的营销公关李楠就大概说了一些事情，静玉来讲一讲。
我要直接念一下吗？
你可以念李楠讲的东西啊。
对，李楠在他那个，就是因为那他的刚才小五说过了，就是那个周鸿祎在微信上、微博上转发的时候，他说，那以后是不是我们搞宣传的时候也要就是有个人出柜才行啊？然后他艾特了很多人，然后说你们谁先出柜？然后呢，李楠就是李楠在，然后知乎上就随即就有一个问题，就问说那个如何评价魅族科技借周鸿祎调侃库克性取向炒作的事件？然后呢，李楠在底下亲自回应。
我当时李楠在微博上到底转发说了什么？
李楠转发好像发了一个就是赞的还是什么的一个表情，就是他发了一个。
仅此而已吗？
对，他转发的时候好像表示就是发了一个也是就是继续保持调侃性质的一个表情，应该是这样子的。然后我来念他在、那个。
总之就是把它当做一个营销事件来利用了。
嗯，我觉得就是可能营销吧，加上一个玩笑吧，我觉得就是这么话题炒作这样子。然后他在知乎上是这样写的：什么时候你能调侃同性恋了？什么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了解、真正接受了他们？对他们额外严肃的背后，其实是真正的歧视和区别对待。为什么汪峰可以调侃，库克就不行？不都是一个普通人公开表达自己的爱而已吗？库克宣称出柜，舆论反应这么大，很奇怪，可能恰恰说明大众舆论对同性恋的接受程度很低。这是其实就是一个自由的普通人决定自己的性取向，理所当然的是觉得大惊小怪，说明很多人的道德水准还停留在中世纪。当然中国做营销忽略这种道德水准，无论如何都是不对的，我们错了。最后，魅族营销中心欢迎同性恋员工，而且我们不会严肃和小心的对待你，我们会开你的玩笑，也会和你站在市场上腥风血雨中心无芥蒂肩并肩的站在一起战斗到底。就是我个人觉得他这个回答完全没有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说的很有道理，就是我觉得可能大家现在对这个事情这么敏感，就是现在，就是现在每一个明星出柜都可以变成一个大新闻，正反映了现在就是进行喧嚣这个事情还不能被大众所接受，
嗯，
就是其实就但是如果你就是但是我觉得就是如果你抛开这种就是现在确实是。同性恋是小众文化，是这种亚文化的事实的话，你光是这样宣传说哦，我们不要理这种事情，就是他或者是我们否定库克这样公开宣传的意义的话，我觉得也是不对的。就是，
我觉得就是意思就是说，考虑到现在这个环境的话，库克这样做，他确实
是有一定的意义的。但其实就如果是真的一个平等的社会中的话，其实完全没有必要这样子公开出轨。
对，我觉得这样恰好能说明他的那个。
对对，现在的
就现在的那个社会确实就是如库克他在那个演讲当中所说的那样，
对，
所以他们还不够包容、不够接纳，所以他需要站出来做这样一些声明。
对，然后魅族他们的做法就是，他就像李楠这样的回答，他是已经假设这个社会是个。他对他觉得这个世界应该就是一个对我那同性恋开玩笑，他忽略了这种现实，就是同性恋是一个亚文化，他需要更多的支持和鼓励。他现在这个开玩笑就会有一种就是让人觉得不舒服的感觉。
不，我觉得开玩笑没有问题，就是对我自己的看法来讲，开玩笑没有任何问题，只是开玩笑的时候，他实际上在营销 MX 之后的一场发布会的事情，然后这个就会让人觉得不舒服。
但是为什么拿？同性恋营销就不可以，拿别的人东西营销就不可以。
营销是一个你给他强加一层东西了，就是他本身你就事论事是 OK 的，就 A 市在论 A 市的时候把 A 市当成一个幌子，在 A 市的底下去实际上要做 B 市，这个事情是不容易理解的。
他们拿别的东西营销也可以、啊、
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是他可能觉得这个事情的性质就是，比如说之前不是有那个吗，就是那个摔婴事件吗、
嗯、
那个时候不是有一些商家出来说什么，开始营销一些比如说什么保护性质的一些措施，一些东西啊，说什么如果有这样的话就不会发生这个事件了。
我觉得这个是 OK 的，这个能接受啊。
这个可以吗？
这不能接受
啊。这个可以接受啊。
这个不可以啊，因为他们当时对于摔婴事件这个讨论是一个很严肃的，就是一场讨论，就是关于就是你懂的嘛。然后他们把这个东西转化成了一种，把这种整个社会的一种比较悲悯的这种东西，利用人们的这种对他这种。关注比较微的那种关注，它把它转化成一种商业性质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反倒是不能接受的。
对，我觉得，
就是他明确在推广自己产品，而不是说一个安全教育，说如果有了就，
对，他这是在推广产品
啊，推广产品的话，
那是
我不太能接受的、就是。
我觉得他们可能就是觉得这两者可能是差不
多的，有差别，就是有的东西该严肃的还是要严肃。
所以其实这两个摔婴跟那个苹果，我觉得要接受就其实也不太一样。我觉得他不会这种事情、
其实刚刚我想到一个画面，你比如说什么。我们呵呵开个玩笑吧，就比如说王力宏突然有一天公开向世界宣称说、
嗯、
其实我是个异性恋，
嗯，
大家会觉得很奇怪吗？
这他不是已经宣布过了吗？他在微博发过一
次。对啊，就大家有什么很奇怪的事情吗？有人开玩笑说看你的偶像竟然是个异性恋，
但其实那个是当时有炒作的很厉害，就是他说发现其实我是个直男什么，你知道微博不是还很有名吗？被改编成各种各样的题材。
嗯。
但我觉得就。
历史上存在一种东西，上学期听黄志晓去讲东西的时候还讲过一个东西，说现在网络文化是屌丝的，就是不是精英，它是屌丝的，所以它整个沉浸的氛围都是所有东西出来以后都是可以拿来无限度的调侃的，所有东西都可以随意的去挤，然后往自己的方向去带，想说什么就 OK 的。然后事实上很多严肃性质的东西在微博或者微信是没有办法去严肃的认真对待的，真正的东西还是要去翻固执堆，然后就是网络带来这一方面改变，所以你看到的真实的，看到那些意见，只是他们看到这个东西以后的第一反应，没有办法让人觉得有一种敬畏之心。网络把这个东西已经消解掉了。
嗯，那我觉得这个是媒介的这个特性啊。
对。
就是
这个媒介的特性决定了在上面活动的人是这个性质，这些活动人的性质决定了他们出口说的话是什么样的性质。
所以库克才没有在什么推特或者 Facebook 上出这篇文章，他就是在一篇比较严肃的篇。
那推特上面的反应，我当时有看统计数据就还好，大家大部分就是所有知名人士的转发推都是很支持的、很赞的那种状态。
肯定是这样的。
对，然后中国这边的话，知名人士好像没有什么转的哦，然后转发的也是周鸿祎这样的这个。但是据说有传闻周鸿祎是，
所以他转这个是，那这样如果他真是的话，他转的话岂不是就很好理解了？就是，
那他是不是真的要在发布会上面？
但周鸿祎转发的时候就是说，但以后我们做产品是不是都要搞这样的事情？还艾特了一堆人，然后黄章、李彦宏什么都被他艾特到了，就很奇怪的。反正那条微博看上去很奇怪了。然后当天晚上，
他也把那个删掉了。
啊，他也删掉了。
他周鸿祎已经把他文章删掉了，但是微博已经删掉了。
我当时看到了，反正就是他们后来都觉得可能公关上出现问题了吧，就还是删掉了。
公关上出现问题，
就是这个问题其实最后还是蛮严肃的。哎，我当时转的读知乎那篇文章最后下面是怎么写的来着？你关掉了？
关掉了。
你猜？就是里面有一段话，我当时在朋友圈转了，就是我觉得比较说的重要是，这里缺失的就是一种尊重。Tim 他是很严肃的公开，他的目的其实就是要分担同性恋人群的心理负担，以及争取大众对于同性恋人群的尊重。这种用自己的个人隐私来换取大众理解和尊重的行为却被调侃，这个调侃本身是不明智，他出发点甚至来说是愚蠢的。然后当时就还有另外一个说法是，因为 Tim Cook 在原文当中写的是 I'm proud， 对吧？
嗯，
就是他用 proud 这个词，然后很多人说 proud 这个词用的翻译成中文其实我就没法翻译，就你说你自豪说你骄傲都不对，在中文里面这个词是很重的一个词，对吧？在英文当中语境里面它不是一个多么重的词，它就是 born this way， 就是这个样子啊，生而如此。然后甚至他文章中的 God given me， 就是上帝给予的，就是这方面的赋予的含义，你没有办法完全用一个自豪或者骄傲这样一个大词来形容，它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事情。所以我后来去翻词典，proud 词在柯林斯里面有四个解释。第一个是 ，if you feel proud, you feel pleased about something good that you possess or have done, or about something good that a person close to you has done， 就是，
你是中文，
我觉得不用翻译啊，听众应该都懂。对这个解释。然后第二个解释，他说 your proudest moments or achievements are the ones that you are most proud of。 当然这个就是个文字游戏，感觉一直在绕。然后我觉得里面说的最贴切这个意思的应该第三个，他说 someone who is proud has respect for themselves and does not want to lose the respect that other people have for them， 就是涉及到一个尊重的问题。 proud 其实是一种自尊的表现，以及想渴求别人能够尊重这种现实的情况。我觉得这个解释是我对就是文章当中提到 proud 最满意的一个说法。然后第四个说法是 someone who is proud feels that they are better or more important than other people， 然后这个就呵了。但是实际上这个就 proud 不 proud 的问题实际上是被很多人调侃来调侃去的。
说什么？
就是
这个话就会形成一个标题，
就我看到了很多，
就是、比如说什么我是同性恋我自豪，这样就可以变成一个很简短的标语。然后这个话其实在中文语境下的话，它那个冲击力其实是
很大的很强
的。
就是你骄傲你自豪这个东西不值得你骄傲不值得你自豪。就是我看到无数篇像战斗檄文一样文章说，我们同性恋有什么骄傲的资本，有什么好自豪， 就是这样的事情居然可以骄傲可以自豪，就实际上还是我觉得还是关于
就直男癌
关，我就觉得这个原因就是对 proud 这个词本身的含义的理解，就像当时那个就是没有意义的死亡和牺牲，就卡梅伦当时在马航事件以后发的那个 senseless， 就那个词的理解很多人不到位，然后结果就出现网络上一边倒的谩骂，就语言隔阂还是很严重，很多人根本不去在乎这个词本身的意思，他不从语言学或者是哪怕最基础的语义学的角度来看，然后就匆匆的用了这个语言，这个形象，这个事情我觉得发生也很多啊，网络上很多人在用某一个词的时候根本不清楚它是什么意思啊。
嗯，
尤其是现在经常有一个 hashtag 出来就把它缩成一个简短的标语的情况下，很多词真的就是被拿来用，词语本身的意思完全就跑掉了，然后这也是特别悲哀的一个事情。
那我觉得这个已经不仅是光是词语上的一个词义的误解了，就很多那种标包括媒体的一些标题党啊，或者是那种断章取义的，我觉得这种事件就是在网络这个媒体上面发生了很多，因为你要越快越好的抓住那个读者的一个视线的话，你只能拿出一些很有爆点的东西，而且有爆点的东西你如果按照一个讲话者正常的原来的那个
他是不会
整个文艺的话，他是不可能做到这么偏激的，他一定是有逻辑有条理，比如说杨玉良那个
对一条
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大学生就像一条狗，
对，就下半句然后完全没有讲出来，然后就把这上半句做成
一个标题。这个我看那个真的是一些挺那个的了，我觉得应该算是一些有老资历的一些媒体他都干这种事情，我觉得也是挺那个的。
对，就我自己也做文章编辑，我也变标题嘛，但我首先我保证我做出来的标题有一点它有噱头是可以的，但我绝对不允许说它噱头没有把意思概括全或者怎样，一定要是把那个标题做得很完全的然后放出来，在这个基础上你可以变化出来一些噱头让别人点进去看。
哦，我感觉现在已经离我们的那个原想那个出发点已经有一些距离了
啊，我们原想谈的是出柜与否这个问题，确实他文章当中说得很清楚了，就是一个
对
是一个勇气的问题，他出柜的最大的意义就是别人都可以知道 OK 世界上最伟大的现在市值最高的一家互联网公司他的 CEO 都是同性恋，然后实际上是没有什么的，而且身边很多人都是啊，就 don't take it serious、
嗯、
就很多人对吧，
其实就算是一种就是远距离的心灵上的支持嘛，
对啊，就像就可以联想当年的黑人平权和女性平权运动嘛，实际上一开始总是要有人来发声的，然后一定会有大人物站出来这样去讲，就如果没有这些人的努力的话，很可能这个东西完全是实现不了，或者它实现时间上往后推迟很多的，就是这是一个推动的关键节点。
我觉得我们可以谈一下女权问题吗？
可以啊，
可以，
因为我想到了艾玛前一阵在那个联合国发那个
演讲
其实跟这个蛮像的，就是性质上来说都是就是亚文，也不算亚文化吧，就是一种少弱
女权，现在只能说是相对来说弱势文化，
弱势文化的一种宣言。就其实在转的时候那个有同学就觉得女权主义这个词太激进了，
女权主义这个词是激进女权主义里面激进派发明的词，就是女权主义里面非激进的那一派他们一开始是没有明确的术语来提出的。
我在想的是这样一种情况，我在考虑这个问题，就比如说他们觉得说如果你提女权这样一个词，那么说明你就是默认就是现在男女就是不平等的，
对，就实际上这个是你自己的一种根深蒂固的想法了、
对，
那男女现在确实是不平等，
对，我就想说这个问题，男女确实不平等，那么我们提这个词然后你又不让我们提这个词，那只会导致这种现象一直维持下去，就没有人做这个发声的话，这个现象是不会被改变的，
因为现实就是女权 女性就是没有男性在社会上受到的尊重或者受到的就是好处多，
所以
我觉得提女权这个词没有任何问题，就跟现在我觉得就比如同性恋他们不受到主流社会的就是还没有完全受到主流社会的接纳，他们提什么 gay proud 就是同志骄傲，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他们现在就应该骄傲的住下来之后才会比较
以后大家才能够正常的
讨论，对，我觉得现在不能太现在还不到含蓄的时候，
对
啊，对，突然想到你刚提到 proud 这个词，我突然想到就 proud 其实有两层含义，对于啊，所以是
gay pride， 应该不是
gay pride 和 proud 都可以，就是他自己对于 gay 这个群体自己而言，很多人其实不接纳自己形象的，就觅死觅活的都有，就因为这种事情觅死觅活的都有，然后实际上这是对他自己来说，自己要接纳自己 OK， 我觉得这是我对自己的自尊，就那个解释三里面的首先 respect yourself， 然后自尊这是一个 部分，然后其次才是你对于社会上的影响多么的大，然后让社会再来尊重你这个群体，这是另外一部分的尊重。所以我觉得这 proud 这个词整体要分成这两个部分来看，然后所以库克在文章当中也是这么写的，我觉得这阐释是很对的。就像女权一样，一开始是先让女性自己认识到 OK 我们的地位现在是不平等啊，我要求平等，然后其次才是整个社会上的大氛围，才是男性要做出让步，我们要变得更加平等，不管是从议员的数量的比例上来看，还是工作的时间，还是退休年龄来看，我们都要做的平等。
所以我觉得现在其实激进点没有什么问题，
我现在就需要这样一个激进的力量。
对，如果
不
激进的话，一个活动
没有办法做到改变的。
所以其实翻译成骄傲自豪其实也
也
还好
了，其实很多人
只是我觉得这个对于就是没有办法接受的人来说，他会显得过于的
太冲。
对，
就是因为对于那些保守的人，
对保守
人
他们是一个，
就比如说很多男的都觉得女权主义这个词听得特别的刺耳，但其实就从一个要从大的社会背景来考虑，就是
其实我觉得我身边的 gay 对就是社会上或者网络上去调侃基佬文化什么之类的各种各样的段子满天飞，然后最有名就五行属二嘛，就大家也还好，就是大家一笑而过，置之不顾的那种状态。然后但是没有想到这次一个比较认真的新闻出来以后也会是这种情况，其实大家还是，
但其实我怎么觉得，我觉得那些调侃也是他们正在被接受的一个过程，就是比如说他们说怪不得 iPhone 6这么容易弯，我觉得我看到这个笑话的时候还是另外一个同学也是给同学给我发的，然后他当时发的时候还说哈哈哈，然后我也给他回了哈哈哈。
那个同学经常发一些哈哈哈的东西，
对，因为但我确实觉得蛮好笑，就是我觉得就还挺好笑，然后笑了一下之后，但我没有觉得有什么，我只觉得这个就只是一种幽默而已。
我当时看到以后我就觉得这是一种话语权力的暴力和欺压。
对，但是我可能因为我本身不是，所以我就看了之后我觉得就我没有任何别的意思，我就觉得这个可能用到了点幽默上的东西，我觉得还蛮好笑的。就是我只是我觉得就是可，但我觉得正在被开玩笑总比就是根本禁忌着不说可能会要好。
对，
不是禁忌不说啊，是
或者比一些攻击，我觉得
中文网络上
开玩笑已经是应该是一种比较，
就中文网络上你很少看到很正常的发言，在中文的社交网络上你看
到，我觉得网络上都很难看到正常的发言。
我觉得这跟就是整个那个中国舆论场的这个特性也是有关的，我们这边就是
一切都拿来
娱乐化，
对，
一切都拿来调侃，
一切调侃
娱乐致死的一个状况嘛。
哎，这个实在是让人很，
但是
然后至于说到网络上的一些，就如果你说就是有一小部分的一个精英在网络上依然他是有一些那个的话，那我觉得可能他们的关注点，就是他们可能的关注重点并不会放在他身上，或者是他们也觉得这个话题就是，对，我觉得他们很有可能会考虑到就是这个话题的就是表态对自身形象的一个
影响。
对，
就相对来说大家还是保守一些的，整个环境来讲
是
保守且喜调侃那些喜调侃，
但是不喜欢同性恋的网民他们有没有权利说自己不喜欢？
我觉得不喜欢是 OK 的，但是你的态度，比如说像很多我知道的，去网络上有很多就干脆是反的 anti 的组织，他就很明显的那个烧死啊，或者是就是很明显的按照古兰经里面一些教义，然后曾经发生过故事来直接来说，这样的原教旨主义的那些人，他们的发言实际上让人看着是很恐怖，就给人一种 ISIS 的感觉，就是 Islam State 他现在在做什么样的事情，感觉这些人一旦掌权的话他们可能就会做什么样的事情，他们不仅仅是语言层面，更多的是思想层面的暴力，这个让人觉得是可怕的。你有看？
虽然我觉得这个东西确实挺可怕，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不仅仅是在这个话题上，在以往的话，这些暴力是一直都是存在的，就包括以前，比如说那种失节的妇女将要被进猪笼这样的一些事件，
对对对，
包括现在印度那边一些村落里面还留存了这些古老的这些家族式的那种酷刑，我觉得都会存在。这个就是没有办法说完全的消解，但是我觉得这个社会还是在往就是越来越宽容，越来越
可以减的越来越少，然后包容性是一定要去增加，所谓 diversity 这个东西要起来才是 OK 的。就你有看就是前一阵有传吗， ISIS 他们有做一本杂志在欧洲流行的，就是伊斯兰国，
就是那本
装帧非常
精
美
的
内容，非常残酷，就教你怎么去杀人，什么样的人是异教徒，我们应该把他怎么样的处死的东西，然后里面图文并茂，就实际上啊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他真的是反人道的， 就是我经过这个事情以后，
我觉得这是怎么说呢，我觉得同性恋跟过去以往或未来的很多文化都一样，它过去的时候比如说不许妇女，对妇女的限制很多，妇女不许改嫁或者怎么样，然后现在是比如说同性恋不能结婚，但是比如说以后同性恋可以结婚了，然后那是不是可以一夫多妻，我们可不可以一妻多夫，就我觉得这问题永远没有就是你现在没有尽头，就你觉得现在不可以的事情或你觉得现在可以的事情，它过去未来的时候都是不一样的，就是或者我觉得就是多元化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就是我并不反对多元化，我觉得就是应该多元化，但是我看到一个观点就是这样说，他觉得现在政治家坚持自己观点的越来越少，就是原来的政治家像撒切尔夫人还有别的一些就是上世纪的一些政治领袖，他们有自己的观点，他们比如说反对像小布什反对同性恋，他就会用自己的政治手段来推行这些那个这个东西，然后就是他会推行法联禁止同性恋结婚，然后现在比如奥巴马他为了迎合同或者我也不知道怎么，他可能为了迎合同性恋群体，他发表了很多这种讲话，然后他就是好像反正现在政治家也倒是没有，
你就觉得他是一个政客的意义更加的强烈了，
就我觉得很难说，因为他确实是需要迎合这些，就是他比较迎合，就比如说你说那些明星他们都在支持，他们能不支持吗，他们就面对这样一种
有不支持的，这当然是明确有人这样发
生的，是没有人不支持，但是现在面对这种多元化的趋势下，你不得不支持，就不管你是怎么说，所以我觉得就是像现在像那些极端组织还有那些比较思想保守的人，他们如果能坚持自己的观点，其实也是一种，我不能说是他们，就我觉得也不能说是错误的行为，我觉得只是一种很少见的行为，就是确实现在很少有人在这样子多元化这种潮流下还能再坚持自己的观点，就是如果真的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不对，或者你觉得什么行为是不对，什么行为是对的话，
对，我觉得其实这种关于是非观或者说是对错观的判断，其实都是人们慢慢这样子，都是人为建立起来的，很难说有一个就是比如说
绝对的判定标准这样的东西。
对
对，所以我们觉得同性恋对还是错的，其实很难说，就是我们只是因为我们现在接受一种文化，我们觉得它是对的，但是他们觉得其实这不对，他们觉得就是。
没有，我自己困惑过，我查过各种各样的原点，然后我看过反方的各种各样的依据和材料。但是我觉得还是不能让我信服，但是我有一段时间确实是困惑的，我觉得就那段时间我是完全失去意义的一种存在，整个人是 confused 的。
对，我觉得就我觉得可能别人他们，
但是我到后来我之所以观念会重新再转回来的原因是我意识到一个人生存的权利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的，就如果至于那样一种状态下你可能要做像图灵当时接受过的那样的折磨，然后最后可能会不得不自己选择结束生命或者是被他人结束掉生命，这两种选择的话，对于一个生命的完全的表达，一个生命的全善，一个生命对于世界上的意义来讲，我觉得这个价值是完全被抹杀掉了。
那你觉得精神病人该不该接受治疗？
精神病人接受治疗这个事情又是另外一个很大很大的话题，
我觉得这其实有一定
的关联性
因为他们都是属于社会的一些，
对，但是你觉得不可以画等号，千万你要讲
清楚。我没有觉得他画了，我只觉得他们比如曾经同性恋会被认为是一种精神问题，他们才所以他才会让他去接受治疗。
对，
我觉得现在那我们，
但是我其实在想一个问题，就是在精神病人眼里看来，他们的那个对世界的定义
可能是不一样的，因为你们没有完全理解到，
没有办法理解他在想什么，他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是什么样的，并不是说我们正常人认为是正常的，对于其他人来说都应该是这样子的。
嗯，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话题其实很复杂，很难说，因为我觉得像这种关于对错这种就是规律，或者不能说规律，就是这种 rules 这种设立，其实并不是，像那种我们要选哪个总统，然后大家开始投票，然后多数战胜少数，那么大家都公认这样子的，
对，
这个不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这种很难讲，真的很难讲。
但是应该来讲是学术越讨论越清楚，越有一个明确的倾向。
就是我觉得他们现在比如有人仍然认为同性恋可能跟精神病就是过去，反正过去就是这样认为，现在可能还有人还是这样认为，他们可能就是这样觉得的。我觉得就是是一种，但就是说比如未来我们发现精神病其实也是就我们对于那种统计异常的那种允许度越来越高了，就是我们
我觉得这个是好，就是一个 tolerance 的问题，就是这个包容性越强，我觉得这个社会是越正常的，就我一直是这么觉得，
就包括越长之后所有人都变得很正常，就再也没有不正常，
就是正常的这个界限它越来
越
宽泛，
越
来越宽泛，
所有人都正常了呀，然后就没有人不正常了，然后那就其实也没有多元化了，还有多元化吗？没有人，没有，都没有人不正常了，
就是多元化能被提出来，它对应的东西就是单一化的呀，
对啊、
就当
等以后
从单一到完全的多元的话 OK 那就没有这个边界，这是一个很好的状况，
那以后就不需要这个说法。
对，以后就不需要这个说法，
就这个东西达成了以后就不再需要这个说法呀。
那我觉得他、那个、
多元化已
经
是好的吗？
我觉得目前来看多元化的好处是要比它的坏处多好得多的多得多的。
我觉得就不敢想了，一想就好可怕。我觉得这个
其实一妻多夫的事情前一阵子不是还出了一个案例吗？
对啊，我们美国好像哪个州正在有人在
不是中国就有一个也就有一个
美国有州也在打官司好像。
你是指就是骗婚的那个吗？
对，那个有跟三个男的结婚，
然后
还安排好
一个房子，
每天他
也是蛮厉害的，
丈夫 A 进来就挂上他的照，挂上他们的结婚照，放好他的衣服。然后当时记者看 Legal High 的时候，其实这个案例早就出现过。
我觉得这个就是人们，比如说同，再继续说到同性恋这个问题，就是人们对婚姻的定义，你怎么定义婚姻？
对，
婚姻是生理性别上的 sex 上的一男一女结合，还是 gender 上的一男一女结合，或者是他随便就只要两个人想结合在一起就可以结合在一起？那两个人结合在一起，三个人结合在一起可不可以？那
为什么要需要一个法律上的意义的来界定呢？
你知道同性恋为什么一直需要，就是有一部分同性恋啊，
他们其实
要求要求婚姻这个东西，
需要的并不是婚姻这个本身，而
是
跟
他
挂钩的
一
些其他的权利。
他需要的是福利的保障，就是一个人和一个人在一起，就是在当年加州那个法案九号法案吧，没有被推翻之前。就是两个人在一起，他们所要付出的税是不一样的。然后如果他们结合，但是他们实际上是结合的，他们被允许结合在一起，法律承认的话，他们实际上要交出的税又是不一样的。然后还有就是遗产的分割问题，就两个明明是相爱的，但是一个人死了以后，另外一个人没有办法，没有法律授权去接受他的遗产，然后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些关于人留下的其他东西的纠葛。就实际上光是爱情这一块来讲，如果有爱情的话，单纯看爱情，婚姻实际上是一个特别不必要的东西。但是婚姻的出现是因为和爱情相关的许多东西，比如说财产，比如说名誉，这方面的事情要进行分割和处理的话，就需要法律来保障婚姻的问题了。就我是这么理解的，所以我其实还算是婚姻合法化的支持者。
那同性恋问题其实跟一夫多妻问题其实也蛮像的，
是很像，就是这些问题都关系到人的这一方面发展权利，是很相似的、相近的。然后，但是事情只能拆成一项一项单独去讨论、单独去解决，没有办法说一次性全部推行下去。就
我觉得可能在以后一夫多妻也可以了，一婚一夫也可以了。
台湾有在倡导啊，多元成家嘛，去年大游行的时候就多元成家，一夫多妻两男两女然后一块结婚，或者是一男一女和一条狗结婚。都是可以被提倡。
对，其实是想想还有点的。那以后一个人跟一个东西可以结婚吗？
他现在就有啊，
日本有啊，
一个人跟一
好像是很喜欢哪个那个谁，然后就把他那个形象印到纸板上，跟那纸板。
还有他喜欢自己的，然后就
但是法律不认可、啊。
嗯，
对，以后
但他形式上已经去，
以后法律会不会认可？想想一个人可以跟动物啊什么的。
对，数学法律认可不认可，就想当年我对法律认可不认可第一个案例记得，就是那个有一个叫赵某某的人想改名叫赵 C 嘛，不是最后法律判、
那个、
不判他吗？
我觉得赵 C 这个名字真的好可爱。
然后后来不是还出了限定吗？说建议大家起名的时候都在
要用这些
三千还是五千个字里面去选、
可是我小学有同学叫张 OK 啊。
他身份证这是张 OK 吗？
他或者每次向我学生榜上他都写的是张 OK。
好棒的名字哦。
我觉得好就很奇怪，他每年颁奖的时候他都会上面喊张 OK。 然后就觉得好奇怪、
然后还有最近不是出来一个司法解释还是哎不对，最近出来是人大的提案还是什么，就是一个提案没有通过，说就是孩子未必要跟父母其中的一方姓同样的姓、
我觉得为什么叫姓同样姓，关键在于是这样子的，假如说你介绍自己说比如说我叫张某某，我爸爸叫王某某，我妈妈叫白某某，大家会怎么想？
继母。
你是领养的吗？
对，会有这两种猜想。
因为现在还大家还都是跟父亲，
对啊，
大家这个是标记血统的一个对吧？
对，
标记
这个是宗族社会遗留下来的，
标记外人色体的，我觉得其实还蛮有利于追踪那种上古的什么家谱啊什么的东西。
这可能会给你一种归属感吧。
再比如说姓他前一阵不是复旦做那个曹生，不是韩生做那个曹操的那个，
曹操墓的那个，
就是找了很多姓曹的人啊，姓还有姓各种别的。如果大家现在都不跟父母姓的话，就难以找到那些姓的那个人了。我觉得也算是，
但是不是有一些家里的
话，但是我觉得这个、
就是、父母双方会商量，就比如说为了延续一些比较稀
有
的
姓，
他们会让他跟外祖母姓。我觉得这样挺有意思的，
其实也没有意义了，感觉，因为那个姓确实是跟着外人特地走的。如果你改的话，就没有，其实也没有意义了。 但怎么说，我觉得这个传统问题其实没有必要太那个太
大家都可以接受的话其实无所谓。
对，我觉得就跟英国的那个君主制一样，就是尽管大家现在叫女王大人叫什么，但是其实就已经融入成一个传统的文化的一部分了，就是大家就
不给它赋予太多的含义。
对，就不给它赋予太多的别的含义，觉得就是这样其实也蛮好。作为一个传统的话，
那我觉得又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传统你们到底要不要保留呢？就是有一些传统的文化性质的一些东西到底要不要保留，有没有必要保留，我们是不是要坚持这个传统以显示我们还是有一个能够追本溯源的这样一个东西，还是说我们就这样爽快的融入到这种现代化的潮流当中？
传统一定要适应现代，你现在怎么样做能够让一个人拿到最大的发挥的空间，做出更多的事情，那一定是顺应这个。就是我的考虑出发点还是一切让每一个个体都能够发挥出来自己的100%的才能，自己能生活在这个社会上不觉得被排挤，自己觉得生活的状态能是最完满的这样一个状态，怎么样能达成 OK 这个法律自然而然就出来，它应该是怎么样规定的，我们到底应该对于传统舍弃几分保留几分，就是通过这样一个东西来做。
就比如说一些成人礼，
嗯哼，
成人礼的话，这个东西要不要像按照传统那样子，就是，进行这样的一个比较形式化的，比如说一个祭典啊，或者怎么样的那些，对，
割礼，
不是，就是
割礼啊，割礼
什么鬼了？
割礼不是很可怕的吗？
对，割礼很可怕，而且割礼现在医学其实论证，就是女性的割礼是没有什么必要的嘛。
大概是在有个地方，还是非洲有国家叫割礼啊？
没有，在那个西亚嘛，也门啊。那边就实际上，但是男性割礼就不是科学论述是有必要的吗？
但是有没有必要跟那个
对，是两种类型的东西。
然后或者再比如说逢年过节的时候，大家是不是应该穿上一些，就比如说
新衣服
就比如说像那个，如果是韩国那边，他们就是逢年过节可能会穿上，就会遇到一些比较特殊的日子，
传统服饰，
对，会穿传统服饰，就是这个有和没有其实可能对大家来说不会造成什么影响。
对，这个没有强制的规定啊，就是你喜欢的话，你偏好，你尊重这些东西 OK 你穿，然后如果你不太愿意的话，
但是你现在大街上穿着汉服走过去还是会成为一道风景线啊。
因为我们的文化被破坏，我们文化出现断层了，这个东西是没有延续下来的。
那这怎么才能让传统适应现代化？
对啊，所以这个问题就在于说，那么这些传统的话，因为现在大家觉得越来越少，
因为那些汉服并不适应现代化的生活的节奏啊，你也穿着很不方便啊，你上厕所
就某一天啊，
运动啊什么的根本就不方便啊。就是我觉得像现在女生穿裙子改成裤子，或者长裙改成短裙，其实都是为了适应现代化的节奏。
嗯，
就是所以
所以像他们那样的话，就相当于说是只是一种纪念意义上那种。
对，我觉得只是一种仪式，就是民族围在一起的一种仪式而已。其实没有什么现代意义。
感觉再说下去，我们要说到民族要不要存在这种话题。
对，
快说回到少数群体的平权问题。
但是我觉得这个真的可以想象一下，就未来的话还会不会有这些，比如说国籍之分、民族之分。
嗯，
等到有外星人入侵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可能就变成一个地球村了。我也觉得需要一个外来的一个他者才能让我们都变成一体。
很明显的冲击反应模式，然后再解释现在的问题啊。费正清的爱徒你好，李正清，
拜拜。
OK， 好，这期我们差不多就说这么多。
我们又可以把每一期就从什么什么说开去了，每次都是从一个点然后说开去，
这很正常。我觉得这样谈话模式是好的啊，就
好吧，那就辛苦各位听众了。
好了，这期节目到这，我们下周。如果可以成型
的话，
我们这学期的更新频率可能会因为几个主播时间错得太远，会有一些断档
的现象。还有地域上的
难以交通不便，
就时空上都有限制，所以我们尽量保证周更吧。OK， 好，谢谢大家，
大家见，
拜拜。But I still need love, cause I'm just a man.These nights never seem to go to plan. I don't want you to leave. Will you hold my hand? Oh, won't you stay with me? 'Cause you're all I need. This ain't love, it's clear to see. But darling, stay.Why am I so emotional?
No, it's not a good look and some self-control. Deep down I know this never works, but you can lay with me so it doesn't hurt. Oh, won't you stay with me, 'cause you're all you